十点听书会员，一千本好书，懂你想听。晚上好，我是素年锦时，今天你过得好吗？今天我们来分享唐代名妓杜秋娘的故事。唐文宗大和七年，杜牧奉命去扬州公干，在经过金陵地界时，他偶然遇见一位穷困潦倒的老妪。老妪身着一袭白绢寒衣，头发糙枯如黄草，干瘦的手臂青筋外露，眼底眉梢都刻满了沟壑般的皱纹。此情此景令杜牧唏嘘不已，脑海中浮现出十多年前那如玉般的美人儿。金江水清华，生女白如脂，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湿。原来这位老妪不是别人，正是历经四朝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十大名妓之一的倾城美人儿杜秋娘。她绝色无双，15岁红成头牌，被两朝帝王垂涎。她才情俱佳，提词一曲《金缕衣》成千古绝唱。她清醒睿智，被唐宪宗奉为知己，享数年独宠。可尽管荣耀至此，却还是在历经半身浮沉起落后，因一时之错一切归零，落得个无人可依的凄凉下场。或许正如托霍布斯所说，人每违背一次理智，就会受到理智的一次惩罚。看来人生一世，想要好命到底，唯有时刻清醒。秋娘命苦，3、4岁的时候父母便因战乱早亡，好心的邻居把她接过去抚养，却又因不堪天灾兵祸，在秋娘8岁时把她变卖给了当地最红火的烟花之地藏娇楼。藏娇楼的头牌金牡丹一见秋娘就欢喜得不得了，她嘱咐保姆定要好好栽培这个美人坯子。从那天起，秋娘就开始一心学艺，琴棋书画、舞蹈茶道，更在闲来之时自学诗词、谱曲编舞。靠着美色和才情，短短5年内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头牌，远胜其他庸脂俗粉。15岁那年，镇海节度使李琦在听闻秋娘美名后，花重金买通了金牡丹的门路，把她招入李府，充任歌姬。可早已声名鹊起的秋娘，哪还甘愿当个下等歌姬？她心中清楚，李琦和那些琴楼楚馆的客人一样，虽然都喜欢看歌舞，却又早已厌倦了传统的歌曲形式，而自己一向擅长以诗词娱情，与寻常的歌舞伎相比要风雅不少，若能用心编排一曲，在关键时刻展露，必能获得李琦青睐。果然数月后的一天，李琦便邀宾客来家中喝酒赏舞。谁知刚一曲舞罢，就有人驳面子地说，这都是去年实行的歌舞段子了，乏味得很。正当李琦面露尴尬不知如何回复的时候，秋娘缓缓出场，轻歌慢舞间徐徐吟出一曲自己题词的小令《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短短4句把秋娘的风韵情致展露无遗，惹得宾客掌声雷动。词中人生苦短须尽欢的意味，更是瞬间击中年过半百的李琦。他当晚就纳了秋娘为贵妾，秋娘也因此登上了人生中第一个由自己主宰的台阶。 或许正如《吕氏春秋》所云，欲知人者，必先自知。一个人能自知，才能自度。世间难关皆是枷锁，唯有看清自己，才是通关的第一把钥匙。年少追梦，几许闲愁，几许闲愁，几许踌躇。秋娘和李琦恩爱的日子没过多久，李琦就因拥兵造反被继承皇位的唐宪宗李纯生擒腰斩，而秋娘也只能被罚入皇宫的掖庭，成为最低等的奴婢。有一天，秋娘做完洒扫的活计，独自倚在亭子栏杆，看着四月里的杏花疏影，满枝蜂蝶，一时之间回忆涌上心头。他慢慢站起身，再次轻声唱起那曲《金缕衣》，脑中浮现的是和李琦的恩爱往昔，和如今只能为奴为婢的境地。他唱得凄美动人，歌声在悠扬婉转之上更平添了几分愁思，舞姿也变得更加修媚缠绵。这时从远处的树影里突然钻出一个人，一边大声鼓掌叫好，一边目光熠熠地朝秋娘大步走来。那人正是唐宪宗李纯。一曲《金缕衣》让秋娘成了李琦的侍妾，更让她摇身一变，从卑微的奴婢化身成当朝唐宪宗的秋妃。秋娘心中始终有一个警醒，自己如今的枕边人是君威不可冒犯的帝王，她不可以被挑衅被怠慢，身边更不缺献媚讨好的女子。如果想要恩宠长久，就必须要将身份从千篇一律的妃子变成无可替代的知己。秋娘开始留心观察，发现唐宪宗对那些献媚奉承的妃子总是淡淡的，她就反向而行，绝不说太多巧取圣心的场面话，尽量让自己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自然流露。这反倒让唐宪宗觉得此人不俗，愿意和他掏心窝地说点体己话。仅是如此还不够，秋娘还发现因为唐宪宗大力改革，时常遭到群臣反对，很多积弊朝纲的祸患都久久无法解决。唐宪宗也因此总会把自己锁在屋里，有大臣进谏他不愿听，有妃子献媚他懒得理。唯有秋娘细数了文景之治、始皇异统等多个古代君王的例子，让唐宪宗在潜移默化间学会了更为折中的怀柔政策，边地矛盾因此得到缓解，唐宪宗的铁腕心肠也被秋娘刚柔并济的手段一次次化解。数载过去，天下安定，宰相对唐宪宗说，该多选些名家美女充实后宫了。谁料唐宪宗一笑说道，李元英有十亿诗，历数佳人的行作饮歌书帛颦笑眠妆之美态，今在秋妃身上一一可见，我还有何所求。从最初以美色入怀，到后来成为独宠多年的秋妃，秋娘早已成为唐宪宗身边最不可替代的女人。春天他们临湖观鱼，同放鸳鸯状风筝，夏天同在檐下乘凉调教白鹦鹉学舌，秋天乘风泛太液池遥看牛郎织女星，冬天就着大雪纷飞喝杯香茗吃烤肉。秋娘顺着唐宪宗的心思，既给了他寻常夫妻般的自在，又给了他帝王孤独下的陪伴，军师知己般的谋划。他看透了他，也因此成就了他。 正如网上的一句话，下等婚姻互为人质，中等婚姻互相迁就，上等婚姻互相成就。相比自我感动的无穷付出，知己知彼的婚姻才更能幸福长久。花谢花开原底事，心没重绽最高枝。秋娘曾重新题词金缕衣，可惜在和唐宪宗共享十余年繁华之后，她却再没能绽放成最高枝。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李纯暴毙，继位的李湛、李恒两位天子相继被杀，唯一还能堪当大任的只剩一个被秋娘抚养长大的李凑。只是那时宦官专权，秋娘实在害怕自己和李凑会被宦官密谋杀害，她终日惶恐，一边苟且偷生，一边又因眼见三朝天子被害，心中塞满了仇恨，渐渐燃起为唐宪宗复仇的夺位之心。可他忘了自己无兵无权，虽然身侧有几位能够商讨的大臣，却并不占优势，而对手有足以谋害三朝天子的威势，他们早就安排了眼线，把秋娘的谋划尽收眼底。果然还没等秋娘与李凑奋起争权，对手就以莫须有的理由将他们赶出了皇城。李凑被贬为庶人，秋娘被削籍为民，放归故乡。返乡的那天，秋娘回头望向那座困了自己半辈子的皇城，北风像刀子一样扎在脸上，像是在笑话他终究为一时糊涂买了单。克制了半生，清醒了半生，到头来又能如何？只这一刹的误判时局，就足以让他脱去嫔妃服制，转瞬成空。放归润州的秋娘，无亲无妻，无儿无女，只能住在道观中，靠官府供养。他白天要干活农作，到了晚上想给自己缝制一身简薄的单衣，还因为太穷只能向邻居借织布机。数年之后战乱再起，无依无靠的秋娘只能沿街奔逃，逃到一汪湖边上，又累又冷。她仰头看着鹅毛般的大雪，耳边再次响起金缕衣的调子。这一生他就像那朵开在枝头最艳的花一样，因为事实所以得到李琦青眼，因为宜人所以重获李纯宠爱，可最后还是因为一阵没有预判的狂风骤雨，改写了自己挣扎得来的美好结局。天色渐渐暗下来，身边逃亡的人都行色匆匆，无人知晓这个冻死在湖边的穷酸老妪竟是一个传奇了几代的绝色佳人。花最终还是落了。毕淑敏说，岁月送给我苦难，也随赠我清醒与冷静。杜秋娘的一生，荣耀数十年，荒凉数十年，也皆因清醒二字。豆蔻之年，他看清自己，借助不可替代的才情优势脱身风尘。花信岁月，他看清伴侣，用满腔温柔给足陪伴，成全了多年良缘。半老之际，他误判时局，终究毁了自己辛苦攒下的半生福气，可悲可叹。原来人这一生，看清一时未必得意，看清一世才能赢到终局。越知悉越清醒，越清醒越好命。与大家共勉。 好了，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分享完了，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让我们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今晚就是这样，祝你晚安，做个好梦。